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利未记的第十五章，也就是有关于患漏症的问题。那其实我们在从前面对利未记的介绍，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就是利未记虽然讲的一些是好像跟我们生活无关紧要的事情，讲的是过去的礼仪的事情，有关于卫生的事情，到底利未记所谈的究竟跟我们信仰有什么样的关系？如果你有讲义，我们先来复习，我们来看这个第三页。那第三页，其实在我们的利未记的大纲，就陈鲁在出埃及记里面所记的这个西乃山之约，就是要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所以我们把这个利未记的大纲分作圣洁的侍奉跟圣洁的生活。那圣洁的侍奉包含了这个献祭的一些条例，还有这些祭司他们如何来献祭必须在一个很圣洁完全遵照神的方式来进行。那第二个大段就是从第十一章谈的圣洁的生活。那圣洁生活里面首先提到了一些有关于我们的生命跟罪的一些关联。所以我们在第十一章谈到了洁与不洁的这些生物。好，我们来看第三十九页。其实在这一段在谈的这几章里面其实谈的除了讲的这些食物也好，生产的洁净也好，还是长大麻风的条例跟漏症的条例，其实它都讲的是一种洁净跟不洁净的一些关联。那其实背后都跟罪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在看这几章的时候你必须从当中去看见罪的特质，我们就能够从这章里面对我们的信仰有一个很多的提醒。我们先来看39页。那39页里面提到食物的洁净的条例，最开始是讲洁净的条例是用食物来说的。那当然食物的定规并不是神强调卫生这个食物的条例也非关道德的它是象征也是一种预表，它是借着一种借着食物神对我们的一些要求让百姓去认识一个圣洁的原则怎么进到一个属神圣洁的一些属性。所以我们在谈到这个洁净的食物，其实首先第一个提到是关乎吃。这个关乎吃是提到这个动物它本身是倒绝的还是不是倒绝的，是分体还是不是分体的，来判断它是洁净还是不洁净。它是吃死尸的这些腐肉的来判断它是洁净不洁净，是跟它本身的习性吃有关系。所以从当中对信仰有一个很深的提醒。那第二个关乎行包含了用掌行走的在地上爬舞的是不洁净的，但是蹦跳的呢就是洁净的。所以用这个特质提到说我们今天基督徒应该要不情愿的在这个地上，虽然属世这个属世这个活在这个世界，但却不属世这样的观念所以我们要懂得去思想上面的事情第三个是关乎饱腹没有鳞片的也为不洁净我们知道这个鱼的鳞片就是经过这个这个污浊的水它这个鳞片不会直接这个外面的污浊不会直接跟这个皮肤来接触，这个鳞片是光滑的，水一冲它又是洁净的。所以要我们呢在这个罪恶的世代里面要有鳞片作为保护所以跟罪能够有一个分别了那第二个就是没有刺的也为不洁净因为这个刺它可以抵挡这些潮流所以好像信仰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今天信仰我们就像有一个鱼刺能够在逆流当中逆流而上关乎保护。第三个关乎属性尤其是鸟类的部分喜欢吃食尸的鹰这个残暴的残忍的这个狗头雕还有喜爱黑夜的猫头鹰半兽半鸟的鸵鸟还是蝙蝠用这个特质提到在这个属灵的层面所以可见他们平常在饮食当中就会去注意到，所以在吃当中他们也会去思考，所以神要他们在每天接触的饮食当中学会去分别为圣， 从动物的它些属性去做一个属灵上的分别。好，那其实最主要从这一段饮食的条例，让我们知道保守自己远离一些罪恶的环境。这个吃其实跟我们周遭的生活都是连结在一起，你如何在吃当中来分别为圣，你如果连吃你都能够去注意去洁净自己啊，更能够在凡事上啊能够来洁净自己哈。那第二个啊，就第十二章提到的生产的条例啊，就是在我们的讲义的41页哈。那生产的条例啊，并不是定规在所谓的条理哈。我们到我们中国人啊，强调产后的条理哈。那在这个生产的条例强调的是之后的洁净哈，之后的洁净哈。所以在生产条例啊，让我们知道说人本身是活在罪中。你看生产之后啊，这个洁净条例要献两种祭，一种是燔祭啊，一种是赎罪祭。好，这个燔祭也象征着今天呢、啊，孩子生产之后，父母要有一种认知，哎，他是神所赐的产业，所以啊，我们应该把孩子教育成一个合神心意的啊，这个主权应该是神的，我们就是受托来管理，将来都要来交账的。好，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那第二个就是赎罪祭。哈，我们到生育的妇人哈，哎，这个生产。也就是因为人犯罪之后对女人的咒诅，所以在使徒行传的17章26节提到他从一本招出万族的人，那个小字一本提到就是血脉，所以人从过去的犯罪，从这个始祖亚当的罪里面，这个血脉，这个血脉，所以借着生产也让人去提醒人都活在罪中。所以从圣人的条例让人知道说，人只要活在这个世上就是带着罪，带着罪。所以我们如何来脱罪呢？我们要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从圣人的条例啊，也可以引申到一些救赎的意涵。那第三个就是大麻风的条例。我们上次花了很多的时间有关于提到这个大麻风。那大麻风在圣经里面谈了很多的层面，一个是疾病的，一个是衣服的大麻风，第三个是房屋的大麻风。好，其实强调就是一个罪的特质，罪的特质。好，所以让我们知道说罪它是很可怕的。那借着麻风病一个很类似的一些病灶，好，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也特别提到说，哎，这个麻风洁净之后啊，要给祭司查看。好，所以给祭司查看强调的是洁净，好，而不是所谓的疾病。好，如果是疾病要给医生查看，是要给祭司查看，是有关于宗教方面的，也关于洁净方面的。就好像这个麻风病它会生于皮内，就像罪会进到人的生命当中，去控制了人的意志，去辖制了人的意念。那第一个，罪会在人的生命当中去扩散，就像麻风病一样，它会扩散所以要马上来做处理甚至来做一些隔离。所以罪啊，还有一种被隔离的破坏人的生命所以会传染有时候也必须去隔离的。所以我们看见罪也会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人际的关系，会造成一些隔离我们知道犯罪的人被关了之后，去关了监狱当中是要被隔离的这个跟罪的特质是很像还有就是它会破坏人的生命，会传染会传染。所以从以上我们都知道这个大麻风的洁净条例所强调的是提到罪的可怕性，罪的可怕性。那么今天要谈这个漏症，其实强调的是生命的流失了，生命的流失，流失了神的恩典。当我们今天的生命不让神居首位的时候人的生命就会流失哈。我想我们从这一章里面先抓住一些主要的主轴，我们在进到这一章里面比较不会陷入在一些字句当中你就比较强调一些这个卫生这个条例的一些洁净的部分就失去了它一个属灵的内涵哈。好，我们来看利未记的第十五章，我们来把它读过一次哈。我们看利未记的第十五章，利未记的第十五章，好，我们一起来读过一次，15章的第一节请读。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生肉症，他因这肉症就不洁净了。他患肉症，无论是下流的，是止住的，都是不洁净。他所躺的床都为不洁净，所坐的物也为不洁净。凡摸那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那做患肉症人做之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那摸患肉症人身体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若肉症人吐在洁净的人身上，那人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患肉症的人所骑的鞍子也为不洁净，凡摸了他身下之物的，必不洁净到晚，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患肉症的没有用水刷手，无论摸了谁，谁也不能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所摸的瓦器必打破，所摸的一切木器也必用水涮洗。患肉症的人痊愈了，就要为洁净自己计算七天，也必洗衣服，用活水洗身，就洁净了。到第八天，要取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来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把鸟交给祭司，祭司要献上一只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因那人患肉症，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人若梦淫，他并不洁净到晚上，并要用水洗全身，无论是衣服是皮子，被金所染，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用水洗。若男女交合，两人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用水洗澡。女人行经必污秽七天，凡摸她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女人在污秽之中，凡她所躺卧的物件都为不洁净，所坐的物件也都不洁净。凡摸她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凡摸她所做什么物件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在女人的床上或在她坐的物上，若有别的物件，人一摸了，必不洁净到晚上。若与那女人同房，染了她的污秽，就要七天不洁净，所躺的床也为不洁净。女人若在经期以外患多日的血漏，或是经期过长有了漏症，她就因这漏症不洁净，与她在经期不洁净一样。她在患漏症的日子所躺的床、所坐的物，都要看为不洁净，与她月经的时候一样。凡摸这些物件的，就为不洁净，并不到晚上，并要用衣服、用水洗澡。女人的肉症若好了，就要计算七天，然后才为洁净。到天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带到会幕门口给祭司，祭司要献一只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因为那肉症不洁，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这是患肉症和梦淫而不洁净的，并且月经病和患肉症的，无论男女，病人不洁净，女人同房的条例。好，我们好。那这一段哈，我们将看，其实在整个结构里面哈，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八节，讲的是男人患肉症啊，要怎么去处理哈。那从十九到三十节提到女人啊，如果患肉症啊，还是不洁净啊，怎么去做一个啊后面的一个洁净的理哈、啊？那其实从这边里面呢、啊，我们可以大概分做几个部分哈、啊。 我们先来看男人患漏症的部分哦，从这个第二到第十五节哈。那男人患漏症这边是提到患的无论是下流的池都是不洁净哈。所以这个患漏症我们看见哦，他所躺的是不洁净，所摸的也不洁净啊。那患漏症所做的如果做到了甚至触碰到了，都为不洁净啊。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对这个漏症对这个部分要求非常的高，要求非常的高。那我们来看第十二节，患漏症人所摸的瓦器必被打破，所摸的一切木器也必用水涮洗。十三节说，患漏症的人痊愈了，就要为自己洁净自己，计算七天，也必也必洗衣服，用活水洗身，就洁净了。第八十四节说要取两只斑鸠来做献祭，一只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所以这边提到，我们大概可以分一个这个正常的排泄跟不正常的排泄，它的洁净的理是不太一样的。那就从第一段二到第十五节，它是一个不正常的排泄，又简称叫做男人患漏症。这个患漏症就是不在这个正常的一个状况之下有这些漏症。那这个不仅不洁净到晚上要用水洗衣，还要用水洗澡之外，这个漏症结束之后呢，痊愈之后呢，他在七天之后用这个洗身，还有洗衣，还要再献这个祭还要献祭就是献赎罪祭还有献这个燔祭。那第二段16到17节提到男人的梦饮，这个部分它是一个正常的排泄，我们没有看见他有针对这个事情要献赎罪祭跟这个献燔祭，他只要用水洗身还有洗衣就得洁净了，它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排泄。我们来看女人的部分，那19到24节提到女人在经期的时候生理期行经的时候，同样的这个不用献这个赎罪祭也不用献这个燔祭，他只用水洗身这个洗衣就得洁净了但是患漏症就不一样我们来看25节，女人若在经期以外患多日的血漏，或是经期过长有了漏症，她就因这漏症不洁净了。那这个漏症的不洁净跟平常正常的一些经期的这些我们讲这个过程它是不一样的。那只要是这样的这个状况它是不正常的排泄，它不仅用水洗身洗衣，还要献赎罪祭，还要献燔祭，还要献燔祭。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最主要从这几个部分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谈有关于漏症的部分，我们就以女人为例，我们来看这个25节。那其实讲这个血漏症，我们的这个血漏症它也象征着罪。如果从这个女人患这个血漏症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知道说从这个血的角度来看，这个活物的血其实生命就在血中。所以圣经说我把这个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来赎罪。所以我们要讲这个血源的流失它就是一个生命的流失，一般讲就是生命流失了。可见这个血漏，它的血源一直有一个破口在，一直漏，一直漏，一直漏。所以从我们的生命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知道罪就是人生命的破口。所以当一个人呢活在罪中他属灵的生命会不断的漏失，一直到后面慢慢的枯竭。圣经里面大卫曾做这个诗我觉得非常的贴切，讲到这个部分我们来参考这个诗篇的三十一篇诗篇，我们来看三十一篇诗篇，我们来看三十一篇，诗篇的三十一篇，三十一篇我们来看第十节第十节，第十节，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了。生命的漏症所以我们从这个过去神所定规的这些洁净的条例，有关于漏症的部分，我们要能够从当中来去看见生命的一个漏症。这个生命的漏症 就是啊，流失了，因为有罪成为我们生命的破口，所以我们看见很多人的生命活得就没有价值，活得就没有意义，因为啊，他不再追求生命的事情，而是不断的追求生活的事情。其实今天在信仰里面哈，我们除了在生活当中得到神的保守跟看顾，其实信仰最终的就是得到生命，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啊，在一个属神的教会里面，就是有主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靠着主啊，透过主的道啊，也透过我们遵行神的道啊，我们能够厘定我们真正的人生的价值观，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就能够很清楚的，是走在这个持定永生这个道路当中啊。所以很多人呢、因为罪啊所带来的这个肉症，以及造成生命到后面呢、是慢慢的枯萎了，好、慢慢的枯萎。好、我们来看他们的洁净的条例。好、我们先来看这个洁净的条例，我们先来看这个利未记的第十五章。那其实肉症痊愈之后跟长大麻风啊，他们在做的洁净呢、非常的类似，非常的类似啊，都是要献祭啊，甚至啊还要用活水来洗身。好、我们来看第十五章，第十五章我们刚读过了哈、我们来看第十三节哈、这边提到说必洗衣服，用活水洗身就洁净了哈、那这边所说的哈、我们看见用活水洗身啊，我们知道这个血是为赎罪啊，这个水啊它是象征一种洁净的功效啊。我们来参考这个以弗所说的第五章，以弗所书我们来看第五章，以弗所书我们来看第五章，来看二十六节哈，二十六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哈。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说要借着水啊，用水借着道哈，所以可见这个教会要洁净呢、要借着主的道，也要借着水哈，这个水当然我们提到就是我们讲的赦罪的洗礼了哈，所以这个水啊，所以啊，我们今天很强调这个洗礼哈，这个洗礼，这个洗礼啊，必须用活水，所以从这边呢、一个很清楚的观念，这个肉症啊，它预表就是一个生命的不断的因为罪的介入，让人的生命不断的流失，所以它必须用活水哈。所以今天人的生命啊，也似乎患了肉症一样，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来止住啊，我们要靠着神啊，所以，这个活水啊，讲的就是一个常流动的水，好、常流动的水。那当我们知道说，在属灵当中啊，水啊，一般来说水可以洁净物质的污秽，那这个水怎么可以借着水来洗去人罪的问题呢？那其实在圣经里面呢，就很清楚提到。啊，等待耶稣基督降生之后啊，透过他的牺牲、十架的救恩，也透过他的宝血，所以我们今天洗礼要借着水。那过去这个水它是一个洁净的，可是也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啊，也借着水。那更重要的关键就是还有圣灵的一个见证哈、我们请看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约翰一书，我们来看第五章，来看第六节哈、我们来看到的第八节啊。约翰一书的第五章六节到第八节哈，第六节，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有三，就是圣灵、水和与血，这三样都归于一了哈。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怎么知道借着水能够洗去人的罪啊？当然从过去有很多有关利未记啊所预表的罪是透过活水能够来洗净，那今天活水怎么会有洁净人罪的功效，就是透过了耶稣基督的宝血，这个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注意看我们的十大信条哈，如果你有赞美诗哈，我们其中的信条里面也特别提到活水这个观念哈，我们来看赞美诗哈，第一首的前面哈，我们来看第四条哈，本会的基本信仰的第四条哈，信水浸系赦罪重生之典礼，必须有与受水灵二浸者，奉主耶稣圣名在活水中给受浸者予以低下头之全身敬礼哈，所以强调活水啊，也呼应到我们从过去看利未记。 啊，他提到了一个罪洗净的根本哈、啊。那更重要，还要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哈、啊，在真耶稣教会啊，就是有啊这个圣灵的印证哈、啊。如果没有圣灵，就没有基督宝血的功效。所以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事情哈、啊。所以今天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圣灵，他的洗礼只不过是一种洁净的观念上的啊，就像过去。啊，我们所知道的提到施洗约翰所洗的就是悔改的洗礼啊，他只是让人知道说人有罪必须借着水来洁净，但是没有一个真正有一个赎罪的功效，是要透过基督耶稣的宝血，这个非常的重要、啊、我之前好像有见证过有一个姐妹哈、啊，她过去啊因为接触过基督教派啊，他要寻求一个天地当中的独一真神哈、啊。后来他就在基督教里面找到这位神，没想到、啊、他就接受了啊这个在我们正教以外的教派的洗礼哈、啊，就是在啊这个会堂的后面挖个池子来受洗哈、啊。那他也听了道理啊，他也觉得道理非常的好哈、啊。那之后他到国外读书啊。就比较没有机会来接触他过去啊所到的教会，于是就接触到我们教会的姐妹，于是就要他来到真耶稣教会啊。没想到啊，他到教会来慕道的时候啊，发现了我们教会的道理更加的全备，他什么道理都懂。可是啊，当传道跟他谈起洗礼的事情呢、啊，他就跟传道讲说：“我洗过了啊，我已经洗过了。”传道怎么去翻圣经啊，来去劝勉他，他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信仰我们都是拜一样的父，都是耶稣基督。那为什么说只有真教会才是真的，洗礼才有功效？我只是到了一个不同的教会，我拜的都是耶稣啊。那只是洗礼，只是一个宣告啊，很难接受啊。所以后来传道就跟他讲了，不然你就自己祷告，你自己问主耶稣啊，因为该讲的我都讲了。那很奇妙的，主耶稣就透过一个异象啊，就是看见了，耶稣就牵着他的手来到河流的旁边，非常湍急的河流，指着河流说：“孩子，你要去受洗。”那不久之后啊，他就看见耶稣钉在十架上，他看耶稣好憔悴啊，他不断的流下眼泪，觉得主耶稣为他而死，但是主耶稣只讲了一句话：“孩子，你要去受洗。”所以从这个意象里面呢、啊，这个姐妹就完全了解了，原来今天要受洗啊，要到流动的活水，这是一个很直接的见证啊，也是透过圣经，也是透过她个人的一个体验、啊、所以我们讲说活水这个洗礼是非常的重要，过去是用在洁净的部分啊，但是到了新约，也透过耶稣的降生。啊，定罪啊，这个受死之后啊，流出的宝血，也借着今天神所应许的教会有圣灵，所以我们借着祷告啊，所以灵化成为主耶稣的宝血，所以我们今天的洗礼是有功效的，好、啊、是有功效的哈、啊。这个洁净礼的部分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洗衣，第二个是洗身啊。当然衣服啊，当然是指外面的行为哈、啊。从圣经里面啊，也谈到很多要洗净你们的衣服哈、啊。这个讲的衣服就是讲的啊，就是我们的行为啊。在启示录有三件白衣啊，第一件就是我们受洗的时候，神主耶稣所赐的第一件白衣哈、啊。所以圣经又提到说啊，羔羊婚娶的时刻到了。所以我们要洁净我们的行为啊，就是洁净，就是当初主耶稣所赐的那件白衣，要透过平常的灵修、祷告、读经、悔改啊，来洁净我们的衣服哈。所以洗衣它象征性的是洁净外在的行为，那洗身呢啊，它强调的是内在的人的生命的污秽，所以要透过洗身哈，透过洗身好。那我们要谈的就是说，其实在大麻风的洁净里跟血肉症的洁净里有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来谈这两个不同的地方。我们来看，先来看这个大麻风的洁净，来看第十四章。你只要看这个大麻风的洁净里，强调的都是赎愆祭。我们来看第十二节，第十二节，祭司要取一只公山羊献为赎愆祭。好，我们来看到第十二、十三节，啊，后半段哈，赎愆祭要归给祭司，与赎罪祭一样是自圣的。来看十四节哈，祭司要取些赎愆祭牲的血。好，所以我们看哦，这个洁净大麻风的这个洁净里哈，他这边提到说，他是以赎愆祭为核心。赎愆祭为核心，我们知道赎愆祭啊，它比较一直谈的是人不经意的小罪 好，常常被人所忽略的，好，这是赎愆祭的一个重点。赎愆祭是象征着一种人的罪行，好，人的罪行而非人的罪性，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别。那这个血肉症，这个血肉症它是从血缘来的，这个血肉症它强调的是人的罪性，人的罪性，所以他用这个所谓的赎罪祭，所以这个血肉症它强调的是一个赎罪祭，赎罪祭的一个概念，一个概念，所以强调的是一个生命的流失。那其实今天呢，我们刚提到说，为什么今天在这个时代我们在讲我们都患了属灵的血肉症，这个血肉症从哪里开始的？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那创世纪里面我们看见神跟人所定的条约，这个亚当之约，提到说园中的果子都可吃，在二章的第十七节，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吃日子你必定死。所以我们看见人的生命也借着人的悖逆吃了不该吃的善恶树的果子，被赶出伊甸园，人的生命就开始进到一个血肉的状况里面。这个血肉就是与神的生命隔绝了，那个根源这个生命不断的流失了，所以血就是生命不断的流失了。所以我们今天也透过信仰这件事情就是连接到我们与主的生命。所以圣经说血是生命，所以动物的血不可吃，要尊重它的生命。但是主耶稣愿意把他的血给我们吃，就是让他的生命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六章，这是每次在我们圣餐里我们都会读到的一段圣经章节。所以从这个血肉症这个概念，我们再看回到现在我们常常所举办的圣餐，我们可以把它连接到一种生命的连接。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六章五十三节，我们看到五十六节，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的五十三节，耶稣说，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正是可吃的，我的血正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好，所以我们过去都患了肉症，为什么今天主耶稣基督要亲自道成肉身？为什么主耶稣要把他的肉血给我们吃？就是从当中能够怎么样，我们的生命能够跟主的生命有一个连结。他说，如果不吃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我们吃了喝了永生，我们就有盼望，我们将来也必复活。所以领受了主的肉跟主的血主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住在他的里面，这个很重要。所以可见我们今天正教会的信徒这是一件很大的恩典。我们今天圣餐里的举办除了纪念主死这件事情，为什么要纪念主的死？因为主的死跟你我都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今天如果主耶稣没有透过牺牲流血，我们今天跟主耶稣没有关系，我们的生命也一样不断地活在血肉的状况，一直肉一直肉，没有办法从当中有一个止息。但是耶稣基督也透过他的救恩，也透过圣餐，我们领受他的血，他跟我们之间重新有恢复连结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而且在每次的圣餐都是一种立约主耶稣跟我们立约说，他对我们的爱是不改变的，一直到主再来我们看见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提到说，一直领受到主再来为止。有人在讲这个领受圣餐领一次到底要领几次？如果少领一次会怎么样吗？那其实我们除了领受，让我们知道说生命与主耶稣连结之外，那其实每一次都是一种立约。主耶稣在跟你用他的生命来立约，用他的血跟肉来跟你立约。那重点是我们在每次的领受圣餐，你有跟主耶稣立约吗？主耶稣这么爱你我们曾经为了主做了什么？你有跟主耶稣立约吗？这个很重要。好，那既然我们今天跟主耶稣的生命连结之后，所以说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要让圣灵来担忧，所以不要再继续过着一种肉失的生命，生命的流失。好，我们来看参考这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哈。以弗所书，我们来看第四章哈。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们来看三十节，我们来看到三十二节哈，三十节到三十二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 来到，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浪恼、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好，所以今天为什么圣灵会在我们里面担忧？因为啊，我们常常啊，也不断的因为没有遵守神的道而流失了那个生命，所以圣经说我们受了他的印记啊，而且啊，等候得赎的日子啊，得赎的日子啊。那什么让我们的生命会不断的流失呢？三十一节提到一切的苦毒、恼恨啊、恶毒啊，要从当中除掉。有这些啊，常常会流失了我们的生命，耗费在一些仇恨当中、嫉妒当中以及骄傲当中，让我们的生命不断活在一个流失当中。所以三十二节说，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这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好，这就是一个领受主的生命，我们就能够活出主的生命来。我们是代替耶稣活在这个世界，所以啊，保罗很清楚知道我们要进到耶稣的死里面，能够活出耶稣的生。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受洗归入的当下与主耶稣同埋葬，所以从这个水里上来是与主耶稣同复活了，所以这个复活的生命是活出耶稣的生，活出耶稣的生。所以保罗的生命啊，真的可以诠释一个生命不再活在一种肉震的一个状态之中，因为啊，他无时无刻都是向着神的，他也渐渐的能够变化向神啊。他说啊，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可见我们今天呢 能够要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表现，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那其实今天人活在最终啊，人是没有一个出路的。好，那其实从这个肉证啊，我们对应到主耶稣所行过的神迹哈，我们来看这个马可福音的第五章，我们就发现哦，其实生命当中这个肉证也真的是很相近的哈。这一段我们非常的熟悉，我们再看一次哈，我们前后把它做对应，好，我们就会发现啊，其实我们过去的生命也常常就像这个血肉证的妇人一样，患了这样的肉证。所以患了肉症的人是非常的痛苦，因为啊，几乎要跟人隔绝呢。你用的东西啊，都不洁净，都不洁净，而且别人碰到摸到也都不洁净。哇，你说这种生命啊，真的是非常的可怜。他提到人在最终，人与神之间的生命是受到隔离的，被隔离的哈。好，我们来看这个马可福音哈，我们很熟悉的一段圣经，第五章啊，从二十五节哈一直到三十四节哈，这边提到一个患了十二年的血肉症的女人哈，在好些医生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她所有一切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而更重了。二十七节，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她的血肉的源头立刻干了，她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好，所以从这一段里面哦，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肉症对一个人的生命的影响非常的大哈。所以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肉症啊，如果肉症我们用这个利未记的观念来看哈，人就是活在一个罪中里面，人的无奈，没有办法，透过人的方法是绝对没有办法去解决的，即使花尽一切所有的，病势反而更重了。所以可见啊，罪啊是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去胜过的。所以在罗马书的第三章二十七节说，用立功之法吗？不是的，乃是用信主之法。所以不能用我们所谓的积功德，我们立了善行，能够来解决有关于我们罪的问题，人是没有办法，只有透过信主之法。因为罪把人的生命给构筑了。好，我们来参考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更多前书我们来看第十五章，来看五十五节哈，看到五十六节，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所以我觉得圣经写得很贴切啊，毒钩，我们如果有钓过鱼的经验了，你就知道鱼只要一上钩了，你要脱钩就很困难。所以我们看见了，每次在钓鱼，当然钓鱼的人是很高兴哈，那个钓鱼的瞬间最快乐就是，他吃鱼饵的时候上钩那个瞬间呢，钓上来，这个是钓客最喜欢的，很喜悦的一刻哈。可是对鱼来说啊，一旦被勾住了，它就无法脱身了。这个渔夫啊，这个钓鱼的钓客绝对不会放过这条鱼的， 因为他掉了就是要吃他了。所以可见呢，罪也是一样，一旦被罪所勾住啊，人就无法来脱离这样的一个权势跟辖制。所以罪啊的工价就是死，所以罪所带来的死亡是没有人能够去胜过的，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一样，所以你我也是一样。好，那怎么解决呢？57节，感谢神使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就能够得胜了。好，所以可见呢，肉症对生命的流失，罪人没有办法靠自己来胜过。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妇人带着信心，只要摸耶稣的衣裳穗子必痊愈，这是什么信心呢？因信称义。这个妇人啊，在当中完全没有跟主耶稣有任何的交集，没有任何的对话，他过去他整个过程当中就是凭着他的信心，他当初也不是主耶稣所计划性的要去医治他的，完全是一个没有一个这个过程啊，是很突然的，是这个人是带着需要，发现自己经过医生的手里没有办法解决，我只有透过主耶稣可以解决，没有任何的对话，凭着信心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就得到洁净了，得到洁净。所以可见一个人呢，他要去改变他的生命，他的肉症能够止息啊，只有主耶稣能够做得到，只要凭着信心就能够得到称义，不再需要人的行为。那当然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要因行为称义，因着行为跟主的福音能够来相称，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圣经说他的肉症就止住了。所以血肉症的出路啊，只有主耶稣是唯一的出路，所以彻底解决人的罪。所以从这一段也引申看见了神的救恩的影子，神救恩的影子。所以我们想一想，今天呢，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到底流失了什么？所以圣经说，人若赚了全世界若丧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们看见这个患血肉症表面上好像肉症只是带给他这个12年的身体上的一个不健康，其实肉症根据利未记的条例里面，他失去的，他除了健康之外，还有失去金钱、青春、亲情、友情跟自信。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有关于患肉症的条例这么样的严格？其实他也预表到我们的生命其实都在肉症之中。如果今天的罪不解决人其实不是只有罪这个部分没解决，背后当中有很多的部分都失去了，都失去了所以血就是代表生命，蛇年的血肉就是生命不断的流失。所以我们在想这个时代我们患了什么样的血肉症？我们发现现在的青年什么是他们的血肉症？也就是现在的网路很可怕呢。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孩子一上网现在大学生也是一样现在大学生很多时候第一节课都没有办法去上课，患肉症，晚上的时候一直熬夜就是上网不管是打这些线上的游戏也好，还是上网去做很多看一些很多的东西，电影也好。所以我发现这个时代我觉得这个电脑很恐怖，网路更恐怖，它就像一个肉症一样不断的耗费在很多不必要的事情上面。所以很多孩子拼命打电玩功课也不顾啦，也不想升学啦为了这些电脑跟父母亲反目成仇啦我觉得后面赔掉的是很多的问题所以一旦上瘾之后，人的生命就不断的流失。我们看见有一些人很注重事业当然追求事业是对的，为了赚钱做了很多的应酬很像肉症赚了很多的钱却漏了家庭的幸福赚了很多的钱却漏了对孩子的陪伴，所以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没有父亲的陪伴。我们发现等到最后他再挽回很多时候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想一想今天我们的生命我们到底患了什么样的血肉，不断的耗费在一些不必要的事情上面。我们刚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里面也提到有关于一些心理层面的东西，也常常造成我们彼此当中因为肉症造成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失和，也造成我们与神之间这个关系的破裂所以可见今天在信仰生活里面我们一定要从信仰的道理当中来遵守。我们看见这个圣经的罗德其实罗德 也是因为情欲跟他的选择，我发现其实罗德有一个美好的前景哈，只是因为他当初啊，没有对这个自己的信仰哈，还是一些原则有一个很清楚的把守，以致到最后啊，我们所看见圣经的记载啊，他选了一个全平原哈，那全平原应该带给他往后更好的生活。可是却是他不断的离开神的一个过程哈，所以我们看见了，在这个创世纪的第十九章啊里面哈，他就挪移帐篷啊，这个渐渐挪移进到了索多玛里面。这个索多玛一进去之后，就是他生命的流失，就像患漏症一样。所以罗德他是从拥有啊，一直到后面他是一无所有。所以到后面所有的产业都寄托在索多玛厄摩拉城里面，所以到后面什么也带不走。他的妻子啊，回头看变得严重啊，后来跟两个女儿在山洞里面啊，也发生了乱伦的事情，也赔掉了他们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真的看见一个罪所带来的瑕疵跟痛苦哈。所以我们今天正如刚刚所说的哈，人今天的生命其实一出生人就迈入这个死亡里面，就如同患这个漏症的女人一样，一点一滴的消耗，一直耗到后面我们人生就进到了尽头。所以今天什么是我们生命一个很重要的曙光呢？我们来参考几段圣经，我们来看诗篇的73篇，诗篇我们来看73篇，73篇我们来看25节到28节，25节到28节，25节，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反离弃你的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所以我们今天的生命不再流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神，我们能够在他宝血当中赦罪重生，更重要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活在主里面。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认定，除你以外我还有谁呢？我还有什么爱慕的呢？我的肉体我的心肠会渐渐的衰残，但神是我的力量。所以唯有从主那边能够得到真正的力量，是我们真正的福分。而实际上说，远离你的必要死亡，生命的流失，那亲近你的必要得益处。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经的这一段我们看得更加的清楚。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4章16节也提到说，外体虽然毁坏，但内心却新是一天。这就是我们在主里面生命不再流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你只要抓住神，你就抓住了所有的一切，我们的生命就能够进到一个丰富里面，一个丰富里面。那其实在利未记的15章里面，他用男人的遗精跟女人的行精，这个过程都是男女在成长过程当中都会有的过程，它都是一种漏症，代表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活在漏症当中。所以我们要靠着主得到刚强，得到帮助。那我这次到万民教会后来跟那边的信徒聊天那当中这个一个弟兄一直帮我翻译，我觉得他翻译翻得很好虽然我听不懂他们的话，可是翻译得很有力量我就跟他聊天就问一问他就说传道，我以前是个酒鬼呢你是个酒鬼？我说我看不出来他是万民教会的财务，叫做全有福弟兄全是完全的全有福就是有福的人的有福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全有福那过去虽然名字没有变但是因为这个没有亲近神所以生命就是因为被酒精所麻醉了所以他每天的生活努力工作晚上就把所赚的钱拿去买酒喝所以每天就过着一种这个以酒为伍的生活他说后来看到一个传单他就很感动。这个传单里面讲的就是跟他类似的酒鬼因为信主之后他的生命的改变，他非常的感动。因为他因为感动太想改变他的生命，但是自己没有办法。于是他就来慕道，来亲近神。没想到来亲近神发现这个道理很好祷告得到圣灵他毅然决然来报名受洗。他说受完洗之后这种烟酒这些过去的坏习惯一下子就改掉了。 哎，他的生命有很大的改变，啊，很大的改变。后来就开始参与教会的圣工，啊，他们也是常常带这个玉山哈，爬这个玉山的一个向导哈，他们的工作就是啊，这个做一个向导的部分哈，所以很感谢主啊，他自己也有在进一些民宿的工作哈，所以这样看起来啊，耶稣在他身上的祝福非常的大，所以如果今天没有主耶稣生命的改变哈，他的生命会不断的流失。其实，在每个人的生命都有某些部分的软弱啊，你跟我都是一样，我们可以再回头想一想，什么是我们生命的弱症呢？我们要靠着主来补足。借着主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占满了，我们就能够在生命当中，哎，能够活着充满，而不是活在流失的生活。好，所以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